一起来了解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有这样一个问题产生。第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相信神的旨意一定是最美好的，每一个人也很盼望我所生活的，我所走的路呢，都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因为神的旨意呢，它满了智慧，而且呢，神的旨意所成就的事情有永恒的价值，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的，并且神的旨意呢，可以丰富啊，而且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也可以改变别人的生命。但是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不太容易知道神的旨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你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对他母亲还有他的兄弟讲话的态度，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来找他，结果他说，谁是我的母亲和兄弟呢？如果说你是他的母亲，你听了这个话，你的心里面定规不是很舒服的，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知道是谁啊。那这个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子呢？所以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讲话的态度对他的母亲是这样子呢？这两个问题呢，如果你们当中已经有答案的，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下手，你知道为什么的？哦，没有哈。如果有的话，我就可以休息了哈。好，那所以这个答案是不容易回答的事情的话呢，那我们呢就必须啊要回来圣经啊，从圣经的里面来找答案。这样的话，盼望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可以解开这样的一个问题。否则，我们中国人听了这个话，会觉得真的是大逆啊，不孝啊，对母亲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哈。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了解说，我们人呢，组成的有三个成分。第一个成分呢是我们的身体，第二个成分呢是我们的魂。那这个魂呢是我们今天所要交谈的重点，所以我们必须更详细的了解我们魂的里面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思想，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的情感，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们的意志。然后有身体，有魂，那还有一个部分叫做灵。所以一个人有三个成分，就是灵、魂、体。那在魂的里面呢，就包含了思想、情感和意志。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当你接受耶稣之前跟接受耶稣之后呢，是会产生一种变化的。这个变化呢，我们要来看到底产生了什么的变化。如果你在接受耶稣之前呢，是这个样子，接受耶稣之后呢，会有另外一个样子的。这个变化呢，为什么会产生呢？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来借着圣经来看，以便能够回答刚才所提的两个的问题。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一个人还没有接受耶稣之前呢，到底他是怎么样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怎么来的？他说，这等人，他这里讲的是神的儿女，就是当耶稣进来了以后呢，那这等人不是从下面这三个事情来的。所以也就是说，在还没有接受耶稣，耶稣还没有进到你心里面来的话，你是这三种情况之下所成功的人。第一个，不是从血气生的。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之前呢，我们是从血气生的。这个血气的意思呢，就讲到就是一个天然的人。天然的这个人呢，也就是说，我怎么想我就怎么做，我一切呢我自己来计划，我自己来设计。那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天然的人。那一个天然的人呢，事实上对所有的事情的看法，对自己呢很有把握的啊，一切的定规呢都是我自己。所以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呢，都是从我自己的这一个思想里面呢做出发点。所以我有很伟大的抱负，我有伟大的计划，我有很伟大的看法，我有很伟大的理想。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在活在这个世上不要有计划，而是要讲到是耶稣有没有引导你参与你的计划。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个人若只专心到自己的原来的那一套计划的时候呢，就看不见也听不到耶稣的旨意是哪里，我们就不会有真正属天永恒的效果。所做出来的事情都是短暂的，过了一阵子，不但是短暂，而且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疲惫， 而且甚至会非常的伤心。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养儿育女，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工程师，他在 IBM 啊工作，40岁不到啊，他就有100个专利啊，超过100个的专利啊，所以公司非常的看重他，他很有能力的。他也跟我们讲说，他计划的事情怎么计划就怎么成就，这么样的一个人。他把他的儿女呢养大了，他的大女儿呢进入哈佛大学的医学院，而且不多久就毕了业，很成功，自己开了诊所，生意非常的好，下面还有好几个医生啊成为他的配合的人。当他讲得非常得意的时候呢，诶，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就问他说，因为我们在常常在一起聚会，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女儿，所以这个弟兄就问他说，诶，那你的女儿有没有回来看你啊？这个正在讲得得意的这个父亲呢头就低下来了。另外一个姐妹就说，他有没有曾经打电话问候你？他头低得更低了。一个伟大的计划能够把孩子教育到这样的一个好像很有成就的，最后反倒带回来的是伤心。他想借着外面夸耀的事情来安慰他自己的心。人的计划如果没有上帝的参与，真的到最后可能要伤透你的心。这是一个人从血气里面靠着自己的一套一套的方法来管理自己的人生，常常会走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第二个，人是从情欲生的，也就是从邪情私欲里面生出来的。这个是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的我们是这样来的，是从情欲生的。一个情欲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的感觉怎么样，跟着感觉走的，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那就定规了。我的喜好是这样，完全是根据自己的肉体来决定事情的，这个就是叫做从情欲生的。我们看，如果你有好几个孩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偏心？当然有一个孩子说，我不会偏心。你去问你的孩子说，你对爸爸妈妈有没有偏心？你比较喜欢爸爸还喜欢妈妈？啊，每个人都有的。啊，这个都根据什么？根据我自己，我喜欢这个或我不喜欢这个。你看，我们看那个有人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啊，就特别是照那个团体照啊，他看那个照片，他说这张照片不好，注意看一下，原来照片里面头发吹起来了啊，看照起来不好看，所以整个照片就不好。如果这边照片照起来自己站的姿势很好，哎，这个照片好看。看孩子自己在孩子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呢，如果孩子表演的特别精彩，这出戏演得好。如果孩子演得不起色，哎呀，这是失败的，都是根据我的喜好。甚至我们还常听过年轻人说，他们两个啊，讲不来，合不来啊。同样在教会里面一起长大，说他们之间没有 chemistry 啊。原因呢，如果再问下去呢，他说，我就是不喜欢他讲话的样子，啊，我不喜欢他穿衣服的样子，我就不喜欢他的态度，我就不喜欢。我最讨厌他那个在那里炫耀的方法，哇，这样就不喜欢。所以都是从肉体里面产生喜欢或不喜欢。结果呢，我发现，哎，这个其中里面的这个年轻人，哎，他还去宣教，哎，他还到那个偏远地区去宣教啊，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两个相同背景、相同文化、相同种族的人，却没有彼此没有办法来往，却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来表示他有爱心，这不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讽刺吗？为什么？因为他的爱呢，从哪里来？他的爱从他的情欲里面来的。我喜欢，我不喜欢。所以，上海机场的前面曾经有一个广告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盼望曾经拥有。”我喜欢就好了，有什么关系呢？让着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来引到他前面的道路，这个是我们人通常的现象。第三个，这等人呢，是从人意生的，就是我自我的私意啊，我自我的私意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那这个是事实上的原因，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呢，他自己的意志呢为决定权，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根据我的意志来决定的。所以就好像一 过去有一种电影啊，它里面呢、啊，这个人很厉害，他是这个电影呢剧本是他写的，他也是创制作人，他也是出版商，他也是导演，他还是演员，他还是唱里面的歌也是由他唱的，甚至广告也是他打的，所以他自导自演自编全部都他。如果不是的话，他就不满意。一个人的意志强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什么事情都必须他掌管的。所以事实上，他经营他的人生好像就开那个推土机一样，只要在我所开过的路上呢，一切都推倒，只有我是最主导的，所有的一切都要看着我。所以这样的时候，事实上所关乎、所关心的事情都是我的。这个就是从人的意。仁义的里面，自我的私义里面所产生。所以在信耶稣之前的人呢，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成的，是在我们的血气里面，是在我们的情欲里面，是在我们的仁义的里面，是一个天然人，是一个邪情私欲，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这就是信耶稣之前人的真实的本相。但是当耶稣进来了以后呢，他是从神生的，他是从上帝生的，这个从神生的呢，就产生的一个转变。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呢，周围的人应该要看出来你不一样了，你已经改变了，我发现你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人。这个叫做信耶稣的意思。因为我们一个人，这个天然的人，我们圣经里面讲他叫做属血气的人，全部从自己这里面发出来的属血气的人，这个人是父母所生，兄弟姐妹互相的互动，老师的教导，同学的影响，社会的风气，还有文化的熏陶啊，这样成功的就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当耶稣进来了以后呢，我们要看见有一个转变。过去还耶稣还没有进到我们人的里面的时候呢，在我们灵魂体的里面呢，体啊，这个肉体啊，是做领导者的。我们的魂呢，就跟着肉体跑，灵呢，那跟着是更后面了。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的灵呢里面呢，是做最后的考虑的。所以呢，事实上灵呢，在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上是没有什么太多功用的。我记得很容易分辨的一件事情，我看好些人家里要吃什么买鱼买肉啊，那一点都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请他自己买一本圣经啊，那千难万难的。最好圣经是免费给的，因为灵的需要是最次要的，最没有价值的，最好来一个免费的，叫他说买一本自己的圣经啊，哇，那真的是好像从他身上拔什么东西出来一样，很痛苦的。就是人过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次序。但是当耶稣进来了以后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进来以后呢，圣灵就进来了。这时候圣灵进来以后呢，圣灵呢就开始来引导我们的灵，而且在这引导当中呢，圣灵呢逐步逐步的供应了给我们的灵，叫我们的灵呢不断不断的强壮起来。以前一点功用都没有，但是我们的灵呢就逐步逐步靠着圣灵的供应呢，这个灵就强壮起来。当我们的灵如果能够强壮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开始在里面产生领导地位，它就可以来领导我们的魂，来领导我们的体。所以次序就产生了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次序的改变呢，别的人就会看出来你改变了，你不一样，说不出来，但是知道你确实改变了，因为这个人就产生了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当耶稣还没有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你这个人是几个人？就是一个人，就是我啊，我最大，就是我。但是呢，等到耶稣进来了以后呢，你的里面有几个人？有几个？那就有两个人。一个人叫做旧人，就是以前由血气所生的，从情欲所生的，从仁义所生的这个旧人。但是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人进来了。这个新的人进来的时候，这个新的人从哪里来呢？这个新的人是从天来的，是从天来的，是从上面来的，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从里面自己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新的人进来了以后，你就变成你有两个人在里面了。这个两个人就开始叫这一个人呢，开始做转变的工作。自己过去一个人的时候呢，那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什么事情都是我的意思是最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当新的人进来了以后呢，你的里面就开始发现不太平静了。这两个人会常常争执的，这两个人互相较力的，互相斗争的，你的里面并不会真正产生非常的愉快的日子。所以有的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一直非常的平安。如果真实状况的话，那表示你还是有点问题的。施布真说啊，当我们信主之前啊，我们结束了外面的一场暴风啊，但是我信主之后呢，我的里面就开始产生了另一场风暴在我里面。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新的人跟旧的人两个人要斗争，要在那里斗，所以没有办法叫你这个人能够平静的下来。这个新人和旧人呢，并不是我在这里发明的，这是圣经所讲的。我把圣经摊给各位看。如果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旧人和新人呢，圣经里面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为什么？因为有个新人出现了。旧事已过啊，那个旧事已过是一个宣告啊，也就是旧的人呢，你的历史舞台已经过了，不该由你来掌权做主的，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宣告，正常基督徒的状况是应该是这样的。你有没有经验过旧的好像过去了，旧的好像失事了，旧的人已经挂了，旧的已经下岗了，新的人开始起来主政了。而且基督徒每一天你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这里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请问这个同钉十字架的是谁？是谁？旧人，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那个旧人呢，已经怎样？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钉在上面了。这个十字架一钉上去以后，可不可以下来的？是不能下来的。罗马的刑法里面，十字架一钉上去，一定要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下来？一定到死才下来的。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旧人呢，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有些人不太了解这句圣经，他也觉得很光荣。哎呀，我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多光荣！不是，这是讲说你的旧人啊，那个老我啊，那个老的旧人啊，现在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也就是说，现在活着已经不再是谁，不再是旧人了，乃是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就是谁在活着？现在活的人是什么？是新的人。并且我现在在新人里面活着的时候呢，我知道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基督徒每一天真正过的日子，是这样的一个过日子。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旧人已经被钉上去了，不能在我身上发生什么太多的作用？可是我们常常发现旧人好像还过得挺快乐的。所有旧人，这个从血气来的，从情欲来的，从仁义来的，这个旧人呢，这个老的旧人呢，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是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的。哪怕你有很伟大的计划，你做出很有成就，人在社会上所接受的很有成就的事情，但是在属灵上，在基督的永恒的里面是没有一点价值的。所以这里保罗用割礼跟不受割礼，也是做或不做，你这个旧人做或不做呢，都没有要，没什么意义的。你做了很伟大，也是就过去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真正有价值的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让你这个新的我，这个新的人能够活出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然后我们要想想看，那如果既然有新人跟旧人在里面，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旧人渐渐的衰微，让我这个里面的新人能够渐渐的兴旺呢？他说，如果你们学了基督啊，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也就是他的道，他的教，他的真理，这就是他的话语，神的话语，你得着了，这个就是新人啊，你的里面的那个新人他想要吃的东西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一直的很强调说你一定需要来聚会来敬拜来聆听神的信息，你自己需要花时间去读圣经，去参加主日学，你要参加祷告，你要侍奉，要学习侍奉，整个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你的心人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能够壮大，只有这个目的而已，让你这个新人能够长大起来，能够强壮起来。我们刚才讲到圣灵进来以后呢，需要让帮助你的灵啊，你的灵要健壮起来，等到你的灵能够真正健壮了以后呢，你的灵才能够去引导做领导啊，去引导你的魂和你的体。如果你的灵不够强壮，壮到不到不够强壮到能够带领你的魂跟你的体的话，你跟接受耶稣跟没有接受耶稣在你身上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的。那怎么样让你的灵能够真正长大起来呢，能够强壮起来呢，就是必须要来寻求主，读经祷告侍奉，否则你不会长大的。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灵长大了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时候你才有力量啊，把那个旧人脱掉拿掉，不让他在那里掌权了、因为这个旧人呢，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或早或晚啊，终归要归于朽坏跟无有。这是我们旧人的命运啊，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但是如果你让那个新人能够长大的时候呢，你会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啊，因为新人在里面做掌权了，他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了，他的情感就是你的情感，他的意志就是你的意志的时候，你就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啊和圣洁。这个时候人就开始会感觉到不一样了，因为从你的身上开始会散发出基督的馨香出来了，你就不再是你了。所以周围的人不懂得你的变化，怎么都会变的，但是他们会告诉你很清楚的，你已经变了，这是必须的肯定的事情。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了以后呢，你可以宣告一件事情，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我死了就有益处啊。你自己能够很确定的知道，现在活着的是那位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属灵的地位啊，是属天的，属天的就有属天的表达。所以在这里讲说，你们若与真与基督啊一同复活啊，这个复活要注意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复活对象是上帝，也就是你在上帝面前又活过来。那你在活过来之前，你是什么状况？你是死的，懂意思吧？千万不要误会这句话。这个复活不要说以为是我原来那个旧人死了，然后旧人又复活了，不是的。这个、意思是讲到说我跟上帝的关系，过去我在旧人的里面活呢，对上帝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上帝看这个旧人呢是一个死的。我现在在上帝面前活过来是什么？因为我有个新人，跟上帝之间是有来往的，所以上帝看我是活过来的，是复活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如果你是在一个新人的里面又活过来的话呢，你应当常常渴慕上面的事情，属天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再整天就只思念地上的事情。这是一个新人的一个表现。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个你们是指的是谁？谁死了？旧人，对不对？旧人，你的旧人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那这指谁？新人，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你知道了有新人跟旧人的观念以后，你读这个圣经你就懂了，不然的话你会奇奇怪怪，怎么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变来变去的。然后呢，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新人在我们的里面的话呢，我们跟弟兄姐妹的相处的里面呢，我们要怎么样的经历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的团契里面，我们必须在新人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必须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教会里面会发生问题啊，多半的原因从哪里来？也就是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呢， 你还是用旧人跟旧人跟弟兄姐妹的旧人跟旧人在那里交往，在那里来往，教会一定会有问题的。如果大家来教会的时候呢，是用新人跟新人在那里交往，不会有问题的，而且是满了喜乐，满了神的同在。所以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弟兄姐妹的团契的里面是用新人彼此相交，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确信了，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那是什么东西死？如果我们确定我们是旧人呢，与基督同死的话呢，那我们就有办法确定将来我们必与他同活，我们在新人的里面与他同活。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经验过，没有经历过新人跟旧人这个过程的话，等到你必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并没有办法真正有把握你要去父那里，你要到天堂。你没有经验过这个旧人跟新人生活，你不确定你里面那个新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在这里讲的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你确实经验过你的旧人死了，那你就有把握我将来必定与这位父啊同在。所以 今生就可以知道，自己要知道的，别人没有办法说太清楚，但是你自己必须要知道的。那这个新人，这个属灵的人怎么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是耶稣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也就是说，我得耶稣的拯救，耶稣进到我这个人里面来了，不是因为我这个旧人做出什么好的成绩、好的表现，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啊，不会的，而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怜悯了我，他可怜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上帝的要求。乃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都是从上面来的，不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不是你奋斗出来的，从天、从上、从外而来的。所以圣灵就借着耶稣基督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圣灵就进来了，而且呢，圣灵就开始来引导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在神的话语上被建造、被强壮、被丰富、被成熟。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引导我们的灵，就被圣灵引导，我们的灵就可以引导我们的魂，引导我们的体，我们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而不是跟着肉体跑的人。好，那现在我来回答刚才所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旨意呢？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这个老的这个旧人啊，太壮了，太强了，像500磅的大金刚一样在里面，所以上帝根本没有办法在你里面做任何功用，所以你还是一个老的原来的人，所以周围的人看见说，我看不出你有什么变化，所以神的旨意根本没有办法感觉得到，因为这个老我这么强，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对他的母亲讲话的态度怎么是这样子呢？谁是我的母亲？怎么会这样说话呢？我们来回答。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在玛利亚他的母亲的身上。玛利亚可以讲是人类历史里面经历到最大神迹的，就是他。当圣灵进到他的里面，在这里面成胎，耶稣从他的肚腹里面生出来，没有一个人类有办法经验这么大的神迹啊！所以很多人说，我要信啊，一定要给我经历到一种神迹我才会信。玛利亚就经历这么大的神迹，但是他就是不是从此他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呢？我们来看，当他经历了这个神迹12年以后，耶稣12岁了。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呢，他的父母都会到耶路撒冷去。当耶稣12岁的时候呢，他们也按照规矩啊，就带着耶稣上去了。而且在那里过完了那个节期以后呢，他们就往回啊，回拿撒勒的路上，所以他们就在路上一直走，因为去的人很多，所以回来路上也很多的人，大家就在路上这样走。结果走了多久呢？走了1天。晚上啊，吃饭的时候啊，大家在那里吃东西，他爸就问说：“哎，那个耶稣呢？”他说：“哎，耶稣不是在那里吗？”哎，他不是在那里啊。结果他发现找不到耶稣了啊，所以他们就。第二天，因为已经走了1天的路，第二天早上再赶回往回程走，所以又要走多久？ 又走一天，所以到了耶路撒冷又晚上了，晚上不能找人了，所以第三天啊，所以呢，啊，过了三天啊，这讲话都是很有根据的哈，很理智的哈。第三天早上开始再去找，结果呢，找到了，他在圣殿里面，耶稣在那里，他在那边坐在教室的中间呢，一面听一面问，凡是听见他讲的都很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好，我们来看玛利亚，他的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的妈就对他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这个已经经历过大神迹的玛利亚，他来对耶稣这样的说，耶稣怎么回答？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你看玛利亚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是不是很合理的？合理不合理？非常合理的，对不对？可是他的合理呢，是还在哪里？从 哪一个人的角度来讲的合理事情？还是在旧人的里面，旧人里面认为很合理的、很有道理的事情呢？结果耶稣回答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所说的这话呢，他们不明白，也就是旧人是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意思的，所以他们就同他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接下来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这个是玛利亚有救的机会啊！我不懂，我圣经我不一定懂，不一定完全明白，不一定合乎我的逻辑，不一定合乎我的理智，但是我怎样，我把它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你就有救了。有好多的人对神的话语跟他一点违背的话，他马上就拒绝掉了，你永远没有机会真正能够懂上帝的带领，神的旨意。好了，所以你看看玛利亚经过大的神迹，经过十二年以后，那个神迹对他的产生有没有办法产生什么作用？几乎没什么作用。所以不要太相信只有神迹，我们所相信的是信心，是上帝已经说过的话，那叫做信心。好了，当耶稣三十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开始出来的时候呢，耶稣有一次就被人家邀请去参加一个婚礼，在迦拿，在婚宴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去了，结果呢来了客人太多，很快的就把酒喝光了，就他的母亲就跑来找耶稣啊，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他不是这样回答的，原文是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一个经历过这么大神迹的玛利亚，遇到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是一无所知啊。到我们上一次所读的经文里面，耶稣在那时候服侍，刚刚出来传道，他的亲属听见的时候呢，因为耶稣忙到一个程度，连饭都没办法吃了，所以他的亲属出来就要出来拉住他，用力量来控制他，并且他们说他癫狂了。他们真的认识耶稣吗？他知道耶稣来做些什么事情吗？一个属血气、属肉体的人说我懂上帝的旨意，那要非常的谨慎，可能你根本不知道，你还误导以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件事情一直发生到什么时候呢？对玛利亚来说，当耶稣复活了，从死里复活了，而且在他众人的面前云彩把他接上去升天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在那里啊，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他们这些人都一起走回来，进了耶路撒冷城，就上了马可的楼，他家的楼房，到楼上去，在那里做一件事情，在那里一起，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直到这个时候，玛利亚才真正开始知道属灵的事情。那么大的神迹并没有办法帮助他，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来祷告了。他向谁祷告？耶稣啊。过去呢，他叫人进去把他差一个人去把耶稣叫出来，谁比较大啊？耶稣的母亲差一人去把他叫出来，那表示他的母亲比他大，对不对？ 还在肉身里面，还在肉体里面，现在怎么样？他来向他祷告，谁大？这个是在一个旧人的里面呢，没有办法懂的事情，只有在新人的里面才认识耶稣，你是谁？所以也与此同时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我所走的路，你是不是仍然在旧人的路上还努力奋斗的奔跑，还挺带劲儿，兴奋的不得了？还是你真的是在神那个新人的路上在走？你愿意吗？你希望吗？你期望说你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如果你仍然 留在旧人的规模里面，然后你还渴望，那这不是奢想吗？怎么有可能你会明白上帝的旨意呢？就像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你在教养你自己的孩子，不要落到最后跟我那个朋友一样，以为自己那一套计划多伟大，只会给孩子找好的学校，给他很多的 program， 给他去训练，做这个做这个，到最后呢一场空，不叹空，心里还受伤痛。所以我们借着这样，上帝自己要说话，神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上帝自己怎么对我们说？他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啊，照样我的道路啊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也就是说，神的思想你是没有办法触及的，你在旧人的里面，你说想要懂一点点都懂摸不到边的，这是神自己说的。神的情感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圣经，好，一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也就是说，神的情感、神的爱呢，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也就是说，你不能明白他的爱，你没有那个能力明白的。神的思想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爱你也没有办法明白，你在旧人的里面你没有办法懂的。神的意志呢，我们来看，这是上帝在对摩西说话。第十五节说，因为摩西上帝对摩西说，他说，上帝说的，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这样看来呢，不在乎那定义的人，常常以为自己的意志多坚强，他说不在乎人你怎么定义啊，也不在乎那奔跑，你好像奋斗你就以为有果效，不在乎的，神根本不 care 你这些东西的，因为那个没有什么价值，因为那是从旧人里面长出来的东西，一点价值、属灵的价值、永恒价值都没有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只在乎上帝，这是上帝的意志啊。所以最后一节他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的意志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看见一个旧人从血气里面、从情欲里面、从人意里面所长出来这个属肉体的这个人，是对神的事情是毫无办法，一点能力都没有。我们当学习来让我们的这个新人靠着上帝的话学习祷告侍奉，让这个新人能够强壮起来。我常常看到有不少弟兄姐妹这个部分摆上太少了，太缺乏了，实在太可惜了。你已经走到半路上，为什么不再往前面再跨一步呢？你的生活里面看不出来有神的旨意的带领，那你付了那么多代价到终归无有的时候，不是太可惜了吗？就差那么临门一脚。所以在这里要回答两个，为什么大多数人不知道神的旨意？因为肉体太大。为什么耶稣对他的母亲的讲话的态度是这样子呢？因为他的母亲虽然是玛利亚，是这么样尊贵的一个位置，但是他仍然在肉体的里面，仍然在旧人的里面，他没有办法懂。一直到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他来向他祷告，这个时候新人才能够真正成长，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愿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真理，明白了自己真实的状况跟光景，我们就知道路该怎么走， 免得还在那里原地踏步，在那里打转打转，永远转不出来。不要以为说牧师在这里劝你要读圣经，好像是在逼你的。这边做父母的，你应该有经验，你的孩子不想吃东西，你是不是苦口婆心想办法要让他吃？如果能用这样的设身处地的话，你就要明白为什么必须帮助你，一定要吃下去，在属灵的话语上一定要长。盼望大家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有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叫我们不至迷失。我们也让我们借着这样认识自己，这个老我仍然在里面掌权作怪。主啊，求你施怜悯，让这个从血气、从情欲、从仁义里面所长出来这个旧人，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让这个新人进来了，能够让他成长，能够成熟，能够强壮，好叫这个旧人能够脱下来，叫你的新人在我们里面能够掌权，能够作王。愿主你恩待我们，给我们一个渴慕追求你的心，用信心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带领我们，叫我们成为你心意中所满足的属灵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请我们大家一同起立唱圣诗第419首。圣诗第419首，主耶和华，求你引领。
主有权。